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洲华人
房子
和家的
故事。
我女儿说，妈妈，地上一定要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看房子看了9个月。
读油漆读一年的时候就开始木工，后来又学的一个 waterproofing， 就是防水的课程，
然后就进来做房地产。那个帮他成就第一单的人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太太。
澳洲华人
房子
和家
的
故事。
欢迎收听澳洲华人房子家的系列故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在新州中央海岸买了一个1000多亩的农场的 Johnson。 说起他的天堂农场， Johnson 说他正在和当地的市政府合作，准备在6月份的9号和10号向公众开放。现在该农场的前主人和植物学专家正在一起努力为农场里的各种植物撰写说明。天堂农场除了有我们上期节目介绍过的莲花、山茶花等异国风情的植物，还有多种澳洲本土的植物。与此同时，农场里面还有很多植物是他们自己命名的，比如叫戴安娜的山茶花是属于天堂农场的种属专利。家里坐拥如此大的有机花园，是否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用一些新鲜的植物来美容，比如面膜呢？下面继续听听我们对 Johnson 的采访。
实际上精油啊，总体而言就相对来说，我们先不管那个孕妇儿童是不是能用，但是从精油一个角度上来说，首先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strong 的一个概念，就功效无论是极左极右，它相对来说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强烈。哪怕是就是像洋甘菊精油啊，我们想的是抗敏舒缓的一个功能的洋甘菊，但是当你洋甘菊的浓度太厉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是会引起一些小小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要辩证的，叫做过犹不及，哎，这是一个辩证的观念。
而且可能就是要比较科学的去进行分析。那这倒是提醒了爱美的女士们，不是看到比如说像什么柠檬啊，为了自己美白就随便可以往脸上贴，是吧？还有黄瓜啊什么这些，就是如果你刚才说到这个 organic 的护肤品的这个概念，我倒是想起了，就是有些人就喜欢像脸上贴黄瓜啊什么这种，所以事实上它不一定是很容易被皮肤吸收的，对不对？
其实像黄瓜这种的话，讲到脸上贴黄瓜这个东西的话，倒延伸到另外一种 concept 了，就是所谓的新鲜的一个概念。当你黄瓜的话，你是用新鲜的黄瓜，实际上是非常温和的，贴贴绝对没问题啊，无论是贴还是吃都捣碎了都没问题。但是你用新鲜的黄瓜的话贴脸，就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的，因为那时的话它的活性成分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它那个抗氧化的叫做 SOD， 它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一般来说像我们那个做成化妆品，如果说加有黄瓜提取液，这个就值得打个问号了。因为黄瓜提取出来后，它那个 SOD 或者是有效成分是很容易被氧化掉的，那么在这过程以及加入产品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它这个 SOD 基本上就跑没了。所以说，
哇，真是长见识了哈！但是我们好像有点跑题了，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这个家里的这个农场。我看到你们的介绍就说，你们还有几十种拥有澳大利亚政府颁布认证的以农场来命名的自创的植物。为什么是自创的植物呢？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发明里头啊，有的叫做我们有个权利叫做专利权，对吧？
对的，
这是发明的。但是对于植物来说，它就是叫做种属权。比如说我们培育了一种新的稻米啊，或者是新的植物啊，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这个植物是这个是知识产权是属于你的。那就比如说通过杂交啊，或者说通过给它相对嫁接啊， 所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植物品牌或者说植物属性，那么这个植物权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申报后，那这个植物就是属于它的知识产权，就是属于我们的，就代表这样一个意思。哎，
那我看你们的植物的名称也挺有意思，比如说叫 Paradise Diana， 还有 Paradise Helen， 还有 Paradise Anne， 好像都是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植物它其实是山茶花吗？还是
这几个倒是讲的都是山茶花，因为对于花花草草的话，实际上大家想象的都是美丽，哎，所以说美丽的东西形容一个男性就不太合适了，对吧？
山茶花的品种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是农场主他当年从云南或者说从其他地方引进过来的一些植物品种，然后再在澳大利亚经过他自己的培育啊、嫁接等等所培育出来的，由你们农场专利的这种植物产品是吧？
对的，叫 Brother Red， Brother Red。
这个农场他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是最好的？对你来说，
实际上就是说四个季节的话，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比如说现在秋季的话，树叶都变黄变红了，就是等于，然后山茶花实际上在这个季节的话，好多品种也开始盛开，所以说在秋季就是五月份去的话，应该是从场景上来说是最美丽的一个季节。然后春季呢，就是说那个樱花，我们那个从我们一个溪流而上，就是在那个莲花池啊，从那个荷花池那地方，从那溯源而上的话，那两岸种有很多的一个樱花。那么这是在春季，有短短的一个星期的一个时间，这是樱花是相当漂亮的。然后还有紫藤花，在那个春季的时候，就是冬末春初的时候，这时是非常漂亮。而且的话，春季的话也是山茶花很多的一个品种盛开的一个季节，所以说秋季和春季也是非常漂亮的。即便是冬季的话，山茶花依旧有很多的一个品种的山茶花也依旧是比较开放的。那么夏季的话，唯独没有山茶花的一个季节就是夏季。夏季的话就是山茶花只有山茶花果了，但是夏季的话莲花和荷花又是盛开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植物农庄嘛，它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一个景色，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的，而且每个季节都有不同什么场景和风趣吧。哎，是，
看来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真的是神仙一般的生活。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感觉 Johnson 应该是我的老乡，所以问了一下，都是酸桃囊，都是嘎吉囊，对吧？
对，嘎吉囊。
所以我在想象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大农场，一个植物农场，山茶花又盛开，你还有没有保留着喝茶的习惯，在那里来一泡香浓的功夫茶，我相信也是很美的一种享受。
因为山茶花和茶的一个种属，它们是一个非常近亲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的植物这么多年也培育了各种不同的一个叫做茶的一个品种，我们种植园里头也有很多的一个茶，其中还包括没有咖啡因的茶，就适合这个晚上喝的啊。后来我们也跟那个一个日本公司在附近也搞了一个茶园嘛，利用我们的一个品种，然后种植在澳大利亚种植，然后加工，然后发到日本去销售。那当然他们那主要是叫抹茶啊，有点像抹茶一样的啊，对对，还有他们的日本的那种茶，它基本上目前讲的这些还是以绿茶为主。功夫茶呢，因为是半发酵茶，所以说这个对于工艺的研究我这个倒是没有研究，但是将来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开发看看是不是能在澳洲做功夫茶。我们那里有很多的一个品种，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是适合在本地种植，然后并且把它加工。
我竟然在采访当中找到了一个副业。
也许吧。
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感谢 Johnson 把你的农场的家门打开，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神游了一番。祝愿你的种植园所有的植物都越来越茂盛，越来越美。
谢谢你。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